Čitava tako.感谢天父，你赐下律法给我们，你的心意在律法中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。我们所应该的责任就是去认真执行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但愿我也能够喜爱律法，遵行律法，活出你所要求的标准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神的道德有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就是律法，而十诫就是律法的核心。所以十诫是对神对人最根本的要求。一个认识神的人，如果不想去遵行十诫，那么他对神的认识肯定是有问题的。说到底，他可能根本不认识神。整个十诫把神的心意最完整、最充分地表现出来，用如此简洁的文字，便于记忆，又便于自我检查，实在是一个奇迹，是一个神迹。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很喜欢神迹，我们把神迹都局限在没有工作找到工作，身体不好求神得医治，这些是神迹，但是这些神迹都是跟自己的利益有关系，非常个人化的。什么叫神迹？神做的事情就是神迹，神的事迹。律法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神迹，神把他自己的心意，把他的要求，把他的标准完整的、系统的、非常简练的传达给人，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该做，什么事情不应该做。翻成中文的十诫一共只有292个字，也就是说每一条不超过30个字。这么简单的文字里面还包含了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不仅有法律，还有对法律的解释。你想一想看，这十条诫命重要的程度到底如何？十诫之中有两诫是关于我们的嘴巴和我们的口，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两条诫命就等于十诫的五分之一，神用五分之一的诫命告诉我们对舌头需要非常的谨慎，要禁止我们的舌头去说那些不应该说的话，去犯那些不应该犯的罪。可见神非常看重我们的舌头所表现出来的行为。我们常常讲行事为人，我们要做人，我们要做好事，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你的嘴巴。一个人不重视自己的嘴巴，不重视自己的舌头，用我们新约雅各书的话来说，要勒住你的舌头，最好用一个口罩把你的舌头勒起来。用这样形象的比喻来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嘴巴会犯罪，我们的嘴巴喜欢说话，我们的嘴巴最容易说的是谎话。第九节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是最容易触犯的一条诫命。我们大家很喜欢说的是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。讲到这三条诫命，大家都非常自信，我没有犯过。 我没杀过人，我没有这个强奸过妇女，那么对我们姐妹更简单了，你可不可能去强奸你这个男的，不可偷盗，大部分人也说我没做过小偷小摸。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，是我们很多人一直在犯的，而且对这条诫命还有很多的争论。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，12月25号，今天为什么再要来重复，因为对这条诫命确实有很多不同的看法。我们先来看看问题在什么地方。大家都知道为着自己的私利说谎是不能接受的，陷害人的谎话大家都反对，那么白色的谎言可以接受吗？知道一些事实但不说出来可以吗？算是说谎吗？如果把事实说出来会伤害别人，应当讲吗？怎么讲才叫没有犯错？对现代人来说，讲话已经成为一门艺术。所谓人际关系，实际上大部分就是如何沟通，我们称为叫沟通的艺术。今天我们很多的地方可以听到这种讲座啊，怎么处关系，夫妻关系，关键是什么？夫妻怎么沟通，要讲好话，讲漂亮话，讲好听的话，要做顺气俱乐部的成员。事实上犹太人早就注意这个问题，所以犹太人拉比对第九戒有很深的研究，他们发现这条诫命非常难遵守，所以他们考虑很多的不同处境，他们分析起码有100种处境，今天我没时间来讲这100种。在伦理学上，处境伦理是一个非常重要，也引起很多人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，就是这个伦理啊，讲道德的问题，它往往跟处境有关系。不可杀人，我杀敌人可以吗？马上一个处境就来了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那我不陷害人的假见证可以吗？所以在犹太人的法典中，他们提出2种情况下，2种处境可以讲大话，讲大话，他们不叫讲假话，讲大话。今天我们的这个名词很多啊，谎话，这个大话，假话，什么这个不痛不痒的话，还有闲话。他们那个2种处境是这样的，一种就是当人家买了东西来问你这个东西好不好，那个时候你怎么讲的？你总说这个东西非常好，问他这个价钱，问你这个价钱值不值，你怎么讲？你说这个你上当了，你买的东西太贵了，这个总是要讲一种使人家听着舒服，哎呀你买的真好，很便宜，这是第一种，要让人家听着舒服，这是犹太人认为可以的，这时候可以讲大话的。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你参加一个婚礼，看到这个新娘子，你总要说你很漂亮，你是今天最漂亮的，不管她长得怎么样。为什么他们还讲出道理来？因为新娘子一定是打扮的最花功夫的，肯定是这个婚礼当中最花时间去打扮的，所以呢她也是这个婚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你这样讲呢是为了使他心里高兴。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拉比，两个学派。第一个派叫希列派 Hillel， 第二派叫撒玛派 Shemai。 第一派认为这样做是可以的，第二派认为这样做是假话，是大话，是不可以，说争论很长时间。争论的最后是一个什么问题呢？ 重点到底是第九诫的重点在什么地方？其实这个问题今天我提出来让你知道学习圣经不是很简单的。我们很多人很简单，以为只要把经文背出来就可以了，你一下子进到这个处境里面你就发生困难了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它的重点是不可做假见证呢，还是不可以害人？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？如果说真话会害人，是不是就不要说真话？如果不害人，甚至还能帮助人，那是不是就可以说假话？我不知道你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。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不可说谎，但是这句话在十诫里没出现，十诫里没有第九诫说不可说谎，第九诫出现的文字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哎呀，你马上就想到了，如果你熟悉圣经，我们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同样一句类似的话，那是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五节，要用爱心说诚实话。重点是什么？是爱心呢，还是说诚实话？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有解释。你现在去听啊，我们很多人对神学不感兴趣，但是呢他一讲话就充满了神学，不管你学过神学没有，他会说重点是爱心。如果你没有爱心，你的诚实话是没用的，你的诚实话会害人的，所以关键是要爱心。你看一下子就跟那个第九诫对应起来，关键是不可害人，那是爱心问题。说假话不太重要。哎呀，这个问题其实太多了，人家好多人去做研究，这个研究就是说呢，圣经里有多少例子可以说假话的？你知道圣经多少例子吗？14个例子，一个个例子都可以排出来，从那个以色列人的接生婆，这个法老说男孩子一定要杀死，他们怎么说的？他们说了假话。妓女拉合说了假话，大卫说了假话，撒母耳说了假话。好了，我们不谈了。这个问题如果你很好的研究圣经，你就会发现，所以很多人感到困惑。我今天不是来专门来讲这个圣经的难题，我这里只想提醒大家一下，不可做假见证，这个假见证包括了谎话，谎话是神不允许的，是神厌恶的，是神憎恨的。我们必须要在这一点上清楚我们的立场，我们不能被很多的这个争论，很多的圣经的知识搞得稀里糊涂。重点在哪里？两个都是重点，不可做假见证犯了第一个罪，害人犯了第二个罪，所以第九条诫命是一个两重罪的一条诫命，我们很要重视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次我们讲的，我这个人是不喜欢用这个投影片的，我觉得讲到采用投影片并不合适，但是现在我也没办法，跟着这个潮流走，被这个世界文化所同化，所以我自己也采用了。我觉得投影片用投影最好的一种用处就是复习，复习的时候可以很快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用投影片来复习一下上次讲的。好，大家很快的看一下，关掉前面灯。 来，快点，快点。我们先复习一下第十条诫命，灯关掉的。第一条，除我以外，你不可以别的神十二个字。第二条长了，97个字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纪念安息的守为圣日，108个字最长了。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4个字，不可奸淫4个字，不可偷盗4个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仆婢、牛驴，并他一切所有。28个字，总共292个字。第九件事情是撒谎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每个人每天都在撒谎，所以很多人要为撒谎辩护，诚实正在朽烂。啊，这个很快的，很快过去，上次都讲过了。大家看看吧，不可做假见证，要尊重什么？下去，尊重人的名誉。神很看重他的名字，他也为人提醒人要看重你自己的名声，也看重别人的名字。美国人很喜欢讲这句话 The truth, the whole truth, nothing but the truth, 只有讲真话，全快点。我这里稍微停一下啊，这个为什么我们觉得说谎话，是因为你在这个世界里好像没有看到谎话两个字，但是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你可以不断地发现神对谎话的态度，他的立场是非常鲜明的。一切说谎话的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屋里，这是第二次的事。一切说谎话的，凡不洁净的、可恨与虚谎之事的，总不得进入那城，说明天堂对谎言是没有地位的。撒旦是说谎之父，魔鬼他的另外一个别名就是说谎人的父亲，所以凡是说谎的人就是认魔鬼为父亲。圣经里的话太多，我们这里给大家一个呀，很好，快一点。你看这个约瑟就是因为假见证被害进了监狱，这个祖母他的这个主人的太太很坏的，他自己明明看中他，他还要陷害他。耶稣本身就是因为被假见证陷害钉十字架的。米利安，摩西的姐姐，毁谤他的弟弟。好，再快，加快。 耶稣说的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再多说就出于那恶者。这个话太清楚，我想这些话都不需要我来解释。圣经里看到讲真话的要求太清楚。好，我们太多了，真言书专门讲对待假话的。啊，抓紧。如果有人，雅各说的，在语言上、话语上没有过失，就是完全人。你看这个完全人其实标准很低的，讲话没有过失，你就是完全人。那反过来就说呢，讲话要没有过失是很难的。好，这个苏格拉底哲学家有一句话，当你要告诉别人一件事，先要用三个刷子刷一下，第一个刷子真实，你讲的是不是真实？第二个刷子是不是善意？第三个刷子是重要吗？真实吗？善意吗？重要吗？不重要，又不善意，又不真，何必说呢？所以我们以后每个人讲话前先刷三遍。很多话都刷掉了，最后就很少讲话。好，我们先来讲讲这个讲真话的重要性。诗篇十二篇第一节说，世人中间的忠信人没有了，人人像灵蛇说谎，他们说话是嘴唇油滑，心口不一。哎呀，心口不一就是谎话了。整个社会已经远离了言而有信，讲话能够使人家信任你的这个时代。现在的人比过去说话更加夸大，更加虚伪。你知道现在有发明那个测谎机，测谎的机器，你有没有试过测谎机来测你自己一下？ Leonard Keeler 在对25000人进行测试的时候，他的结论是人类基本上是不诚实的。这个测谎机的发明者，他做出一个结论，人类是不诚实的。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吗？狼来了，你听过没有？我们小时候都听过狼来了，狼来了，是不是还有人不知道狼来了？你知道这个小孩听到狼来了，非常这个触动的。我不知道你现在可能大人，你讲狼来了不大有，你小孩子听到狼来了非常，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听到狼来了以后，他影响很深，记忆很深，到长大了以后还记住。原因是什么？有人分析这个原因，这个原因不是因为狼可怕，可怕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可怕的是什么？可怕的是因为小孩子听到狼来了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心里跳。为什么？他也说过谎，他把自己放进去了，他发现说谎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，他提起了对自己的警惕。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加，说谎的人越来越多，周围这个时代，周围这个社会都是说谎，所以他慢慢心平了。现在我们年纪大了，你们这批大人，你们在听这个狼来的时候，你不大会有这个反应了。哎呀，我这次回到中国，我真心深深感到，我这是我的祖国， 到了上海，这是我出生的城市，我对这个故乡应该是非常留恋的。我从小在那里长大，我爱这个城市，但是现在这个城市对我来说越来越陌生了。见到亲人，见到同学，见到朋友，大家谈论最起劲的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一句话，什么事都不可信。哎呀，我的同学讲话讲得非常生动，台上没有讲一句真话，台下不做一点真事，市场充满假货，食品到处有毒，看病先要问荷包，见义勇为啊，还要赔钱。你现在听到很多中国的建议帮助人家最后赔钱，谁还能信任谁？所有的都是假的，只有一样是真的。你知道什么真的？骗子是真的。有的媒体写这样的文字，哎呀，我看这个文字写的真是有说服力。当你打开水龙头，你要相信这个龙头里出来的水没有毒。当你过马路，你要相信所有的汽车会在红灯的时候停。当你坐高铁，坐这个地铁，你要相信它不会追尾。当你睡觉，你要相信这个楼不会倒下来。当你遇事报警的时候，你要相信警察不是跟小偷同伙。如果你吃荤的，你怕激素；你吃素的，怕毒素；你喝饮料，怕色素；你喝白水，怕有害元素。我们还能吃什么？如此严酷的现实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从何谈起？各种各样的诈骗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跟老同学在一起吃饭，有一个同学告诉我，有一位女同学在北京的，人家打电话告诉她，我是你的老同学，人家几十年没见面，我们毕业我已经五十年了，大学毕业已经五十年，五十年以后声音当然不一样，这个人也不，但是他能够给你讲，哎呀，我是你的老同学，啊，某某老同学今天怎么情况，一听蛮像的嘛。今天我呢发生车祸受伤，我需要钱，请你寄个6000块钱。哎呀，我们这位女同学非常对老同学非常有感激，尽管五十年没有见面，马上寄个6000块。过两天又打电话，6000块不够，请你再寄20000块。哎，他想想就不对了，怎么不断的挤？他就问别人，这个人根本是假的。他掌握了一点信息，就是把这个通讯录找到，然后知道某一些人的一点情况，然后就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时代真是，你像我自己，我的这个邮政信箱也被盗了，是吧？然后用我的名义发给很多人，啊，包括你们在座的有的人。啊，说这个怎么赚钱，怎么赚钱？人家来问我你怎么搞的？还好了，不是太坏的这个时代，你知道吗？诚信丧失。你说一个社会没有诚信，我在上海很不舒服。为什么？你到这个市场买东西，我的儿子呢？昨天你看到我穿一件皮衣、皮夹克。这是我儿子的孝心，他一定要为我买一件皮夹克。那么我们就去了，到一个商店问，他当然要比较好的绵羊皮，多少钱？13000。啊，有的地方15000。哎呀，我说这么贵的，马上再问他，你是不是真的这个价钱？他反过来问你，你真的想买吗？你真的想买，给你打个对折，8000。你看一下子就8000了，你怎么能够相信它的价钱呢？ 这就是这个诚信确实的社会，你在那里生活，你非常痛苦的。你在马路上停车，我们这个这里停车都是免费的，上海到处都要收费。这个 parking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 parking 了以后来了一个人，没有发票，没有什么，就问你要钱，要了钱也没有东收据的，你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，但是大部分人都给钱的，你怎么可以不给呢？这就叫上海，你相信吗？我自己还有一个亲身的例子，那有一位传道人要到我家来访问吃饭，那我想就请一个钟点工嘛，第一次享受这个钟点工的这个待遇。好，那给我买一条鱼吧，买点素菜豆腐吧，我因为牙齿也不好。好，买一条鱼了，鲈鱼，来报账了。鲈鱼34块，一条很小的。因为我想问问我的儿子，这个鲈鱼到底要多少？他说他也不知道。那当然给他了，但是我也不死心，我想将来我当然可能对他很信任，将来我再回中国我还可以再叫他。那么我就跑到楼下，就楼下一个小菜场，我问他鲈鱼多少钱，10块钱，小一点的10块钱2条。哇，他怎么来个34块，还有一个4块。后来我问他，他们说这个凡是这个请这个钟点工买菜的，你做好思想准备，这个数字都是有问题的。哎呀，你就知道这个社会啊，现在到了一个什么地步？我们信基督徒的，我们信神的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面对？我们的神是什么样一位神？我们的神是信实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从来不说谎话的神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这样说，不可自作天启示，因为天是神的座位，不可自作地启示，因为地是他的脚蹬。什么意思呢？神就在天与地之间，你说的每一句话你都是在面对神，不是在面对人，每一句话都是非常重要的。神绝对不喜欢谎话。当我们吐出第一个谎言的时候，就是把我们自己交给了魔鬼。有的人说这么严重吗？讲谎话这么严重吗？今天这个世界不讲谎话你还能过得去吗？我在这个出国前，到美国来之前，我参加这个出国留学生预备部的学习，我们请来了一位外籍教师，这是中国改革开放，那是很多年前第一次请一个外国人，而且是他拿了这个大使馆001号支票，大使馆的支票，请他买一点这个小的设备给我们。他在讲英语的时候，当然我们上课是用英语，他请一位同学站起来，请他造句， looks like 就是像，好像什么。那个我们那个同学呢，因为年纪也不小，但是他实在不是很熟练在这个外国人面前讲话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 you looks like 4 days。哎呀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外籍教师马上就去哭了。他说：“我只有30几岁，你怎么说我是 looks like 4 days？” 我后来跟这个同学，你为什么不讲 you looks like 10 days？ 那就笑了嘛，高兴死了嘛。这个社会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吗？讲好话的人没有出路的，讲真话的人是要得罪人的，讲谎话，讲大话，你走得开， 你吃得开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被这个世俗不断的同化，我们都喜欢讲一些不真实的话，包括我自己在内。但是你知道你所信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吗？你知道我们的耶稣，人家在审问的时候问他，你是不是神的儿子，他怎么说的？其实他很简单，他不想，可以吗？他不回答，可以吗？他说我不一定是，可以吗？他说我是，就凭这两个字。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为他的话承担了责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一个基督徒的榜样，一个基督徒的形象，就是两个字，真话。我们只讲真话。如果我们在教会里也讲假话，我们在教会里也做一些假动作，你这个教会还有生命力吗？你这个教会还能够影响别人成盐做盐做光吗？第九条诫命告诉我们，不可做假见证，包含了不可撒谎，包含了讲假话、讲空话。今天我们给你读的那个Westminster 西敏寺大教理，你看看它里面讲的多好，而且每一句话都有圣经根据，它不是自己写出来。所以这份 bulletin 是值得珍藏的，不要回去甩掉了。你看人家花多少的心思把每一个名词后面的经文都包含进去了，告诉你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。雅各书在他一章二十六节说，若有人自以为虔诚，却不勒住他的舌头，反欺哄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是虚假的。我们今天很多人很喜欢被人家称为属灵啊，你很属灵，你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，你是一位资深的基督徒。我们还有的人这样称啊，你是很资深的。雅各在这里说得非常清楚，你的虔诚只要在一点上就可以戳破，你讲真话嘛，你不勒住你的舌头，你随便讲话，你自以为虔诚，你实际上是在什么？欺骗自己。其实我说啊，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最多的是什么？这个人是什么？是自己，自己在欺骗自己。哎呀，今天我们自己欺骗自己的人太多了。我发现我们今天好多人，你给他讲圣经啊，我知道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我已经得救了，我天堂肯定有了，门票在手。哎呀，你真的这样自信吗？那圣经那么多话提醒你，你听得进去吗？主耶稣说的每一句话都看为一个承诺，必定要实现。他应许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他那里来得到真正的安息。如果他的话不真实的话，那我们完了，我们真的完了。他的话如果是大话，是空话，你得到安息了没有？他应许在为信他的人预备好地方，预备好了以后还要再来接我们。如果这个话稍微有一点折扣，那么他再来的时候在哪里呢？今天有好多人在讥诮我们呢，讥诮我们基督徒，你们在等待耶稣再来，耶稣会来吗？2000年了，耶稣也没来过吗？你再等2000年，耶稣也不会来的。你们有没有这种心啊？你们没有啊，你们都非常诚实的。好多人在讥笑我们，你们等的。你必须要相信神是信实的。如果神在信实上这一点你动摇了，实际上你的信仰整个就动摇。 神的话如果不算数的话，说谎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罪，是一个很严重的罪。说谎就是魔鬼他的拿手好戏，魔鬼就是说谎人的父亲，他叫千千万万的人陷入到自欺欺人的陷阱。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耶稣这样说，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。他起初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，因他心里没有真理。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因他本来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人的父。你知道魔鬼怎么欺骗的吗？大家应该很熟悉这个，我们创世纪开始这个人类的诞生的那个犯罪的那个故事。当时亚当和夏娃受了魔鬼欺骗，魔鬼怎么欺骗的？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里，神说园里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三个字，必定死。魔鬼怎么引诱夏娃的？魔鬼怎么说的？你再想想看，你们不一定死，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知道神能知道善恶。神说必定死，魔鬼说不一定死。如果你会希伯来文，你知道这个希伯来文的原意是句子的结构是否定还要加强语气，否定加强语气。如果把它真的完全翻译出来是怎么翻的？一定不死。神说必定死，魔鬼说一定不死。魔鬼的谎言与神的吩咐是完全相反的，这种强烈的语气使人困惑，到底相信神的话呢，还是相信魔鬼的话？今天摆在我们面前其实太多的选择就是这样，你到底相信神的话呢，你还是相信魔鬼的话？魔鬼要蒙蔽我们，要蒙蔽真理，魔鬼就是要抵挡真理。他用什么办法来抵挡真理的？他就用欺骗的办法，他把真理蒙蔽了。他对不信的人强调凭行为称义。今天不信的人困惑在这个信仰上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？怎么可能啊？靠信心称义的，白白称义，这不符合道理吗？我是要凭良心做人，我是要凭本事吃饭的，我是要靠行为得救。所以对不信的人的一个最大的蒙蔽就是凭行为称义，我来做，我要做好人，我要做好事。对我们信徒他怎么来欺骗的呢？他就是要欺骗我们，你只要拿到天堂的门票就可以了，你放心吧，你可以不要再追求了，你不要再努力了，你放心了，你高枕无忧了，追求是不必要的。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不冷也不热？为什么满足？为什么不愿意长进？他被魔鬼欺骗了，他以为够了，他已达到了。你知道吗？耶稣讲得非常清楚，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是不够的，将来你到天堂的门口你会失望的。那个不信的人不会失望，为什么？他本来就不信。他说我到地狱去我就去，今天很多不信给我这样讲的，他说你们上天堂我就上下地狱，我一个人下就行。他非常坚决，所以他以后下地狱他一点不后悔，我自己选择。我觉得最可怜的人，最可担心的人是那些自以为可以上天堂的人，最后发现进不去， 你不是白搞了吗？你不是白费功夫了吗？你不后悔吗？我最担心的是这一部分人，我不担心那个坚决要下地狱的人，他有什么怕？他一点没有后悔，他最将来最要后悔的就是他自以为他上天堂的，结果进不去，在天堂门口，耶稣说：“我不认得你。”你怎么？我怎么不认得？我认得你呀、啊！你当然会这样讲。我称呼你主，我还赶鬼了，我还做很多侍奉了。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把侍奉看成一切，他们的一个心态就是：我多参加教会活动，我多侍奉，我多参加教会的工作，我就可以上天堂了。今天家庭教会，中国家庭教会也存在同样的问题。我跟他们在一起，好多的家庭教会的领袖，他把侍奉作为一切，他拼命的花时间，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侍奉上面。其实神看重的不是你所做的，是看重你什么所事的。 Your be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doing。 今天我们大部分人靠做来赢得神对我们的信赖，因为他自己的价值没有，他不觉得他自己是神的儿女，他信不过他自己是神的儿女，所以他要拼命的用做来增加自己的价值观，增加自己的价值。魔鬼在欺骗啊，魔鬼，你以为魔鬼，我们很多人这个对这个属灵的征战不是很清楚，以为魔鬼一天到晚睡觉，魔鬼一天到晚在地狱里等你们来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在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用什么办法来寻找的？欺骗，自欺，叫你自己欺骗自己，然后再叫你欺骗别人，你自己欺骗了还不算，还要再去欺骗别人。网上面好多的资料在欺骗别人，你不感觉到吗？做假见证就是藐视生命。为什么假见证的结果就是命的丢失？你看多少了，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见的太多了，怎么会一个一个人被打倒的？好多的材料证据，他是叛徒，他是内奸，他是反革命，他是什么？谁提供的材料？谁提供的？全是别人提供。你看到这个材料上面都有某某某说的，某某某揭发的，某某某控告的。最后时间关系，做假见证陷害自己。我想这点我特别要提醒大家，今天我们常常以为我们做假见证在陷害别人，其实很多人做假见证在陷害自己。一个信主得救的人，他自己是否已经得救应该是清楚知道的。你常常有人问，哎呀，我到底得救没？他问我啊，我说你得救了，他好高兴啊！我说你不得救，那回去好难受。其实你相信我，你完全上魔鬼的当。我算老几？一个人得救不得救，他自己应该清楚知道。至于别人是否得救，却不一定完全知道。你懂我这句话吗？有没有根据？约翰一书5:12，人有了神的儿子，就有生命。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我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你应该自己清楚知道你有没有永生，自己知道有永生就是知道自己已经得救，已经重生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如果你还不知道，如果你还没有得救，却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，那是最危险的人。可惜今天基督徒有不少的人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来伪装自己，来欺骗自己，这是对信仰 绝很不负责任的态度，他们最终要陷害自己。哎呀，我真是要离开这个教会的岗位，从这个牧师身份下来。当然我不是离开这里，要讲清楚，昨天你们开完会有人就问我，你明天还来不来？我是离开这个岗位。在离开这个岗位之前，我最想讲的一句话就是，我要提醒那些人，你不很清楚你已经得救了，你自以为得救了。这批人是我心头最大的一个遗憾。我不担心那些非常清楚自己得救的人，即使你有时候怀疑一次得救，这个不重要。为什么？你已经被拣选，那没有，即使你怀疑也上天堂，肯定的。我也不担心那些不信的人，他讲清楚，我下地狱，你们都不愿意下，我下，那也没问题。我最担心的是中间这一部分，他自以为天堂的门票在手了。我对你说，你是我最担心的人，将来在天堂的门口，你不要听耶稣说的这句话，我不认得你，你怎么办？你说郭牧师认得我。 John Wesley 大家知道是寻道会非常有名的牧师，他曾经做过一个梦，他梦他到了天堂，他敲门，他问，他说里面有没有寻道会的信徒啊？这个天使回答说，我们没听说过寻道会的人。哎呀，他好担心啊，他是牧师啊，他创建寻道会，寻道会这么多的基督徒，怎么天堂里没听到过？那他不是对不起他们的会众？结果他一会又到了地狱门口，他又敲门，他说里面有没有寻道会的信徒啊？那个小鬼跑出来说，里面有好多。哇，他这下子完全搞糊涂了，怎么这里这么多，那里听不到？后来他醒了，下面的话就你们自己去想了，你懂我这个意思吗？听得懂吗？听得懂吗？反应不很强烈吗？很深刻的，很深刻的意思。天堂不讲什么寻道会、寻理会、宣道会，天堂讲真得救、真重生、真正生命有改变、有神的儿子的生命的。地狱里讲很多会喜欢讲这些啊，什么时候受洗啊，什么时候这个加入某一个教会，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友啊 ，membership， 这个 membership 靠不住的。不要自欺欺人，你是真的就是真，你是假的真不了。不要自欺欺人，有没有得救的生命你自己心里是最清楚的，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最清楚的。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困惑这个问题，你爱神吗？我再问你一句话，你真的爱什么？耶稣对彼得问了三次，你爱我吗？你怎么回答的？今天如果耶稣来到你的面前问你，你爱我吗？你怎么回答的？有的人就这样回答了，我爱你，我好爱你啊。小心啊，自欺欺人啊，你再欺到耶稣身上去。你彼得最后怎么承认了？他说你是无所不知的。我们的耶稣是无所，他知道每一个人，他非常清楚，清楚到你自己都不清楚你自己的时候，耶稣清楚你。你有没有神儿子的生命？如果你还没有，我希望你今天就悔改，现在还是时候。 这次我回去见了我的老同学，大家聚会很高兴。我当时问他们，我最好的一个同学怎么没有来？他们说，他们跟他没有来往，所以没叫他。哎呀，当时时间很紧，我想再找机会跟他谈。我后来决定，我回来以后，我下次还要去中国，所以我可以下一次的时候我再跟他见面。因为他觉知过，我给他一本这个《中信》杂志，他看了以后，他告诉我，他说我按照这个上面祷告，但是我不是很肯定他这样做的动机是否清楚，我还有点担心。结果来了，回到美国以后没有两天，我收到一个 email， 他已经去世了，没有机会再跟他 confirm 一下他的信仰到底是真的。他觉知了，他按照这个《中信》杂志的祷告做了一遍祷告，难道这个就是真得救吗？这就是我们很多人所想象的，觉知了，受洗了，就是得救了。不要自欺，你有没有神儿子的生命？这是一件大事。今天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上你含糊，你是做了一个最大的蠢人，你在欺骗自己，你在开自己的玩笑，你在把永恒的生命、永恒的去向当做一件这么无所谓的事情。你如果这样无所谓的话，你还有什么事情值得珍惜的？